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
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十一节。
我们会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至到三十一节。
我们开口来念。
我们一起开口来读。
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
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
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从今年的开始，
由今年的开始，
在两个星期以前，
在两个星期之前，
当我们中文堂和英文堂有联合崇拜的时候，
是我们中文堂和英文堂有联合崇拜的时候，
关牧师在讲道当中，
关牧师在讲道的当中，
他就提到了这个多元与合一的问题。
他就提到一个多元和合一的问题。
我们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所 华人教会。
我哋教会一个好特别嘅华人教会。
因为其实不是一个典型的华人教会的模式。
而且唔系一个典型，唔系一个典型嘅华人教会嘅模式。
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
系一个多元文化嘅教会。
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过去文化以及种族背景的人。
所以我哋教会有好多唔同文化同埋种族背景嘅人。
包括一般的所谓在讲英文的不同的移民，
包括一般是讲英文不同的移民，
还有拉丁美洲裔的这些西裔的民族，
还有一个是拉丁美洲的西班牙人，
还有和我们华人也是从世界不同的角落来到纽约，
就算我们华人都是从世界不同的角落来到纽约，
但是我们是在一所教会里面，
但是都在一间教会里面，
教会的运作也是一个合一的模式，
教会的运作都是一个合一的模式，
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样式，
所以我们教会一个很特别的样式，
程序这个观念
程序这个观念，
今天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时候，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时候，
也是处在一个多元与合一的现象当中，
也在一个多元和合一的现象的当中，
只是这个多元和原先我们所提到的多元有所不同，
但这个所提到的多元是与我们的教会的多元有不同，
原先所提到的多元是按照种族以及文化背景来划分，
先前讲的多元是种族和文化的分别，
但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的多元，
但是今天这段经里面所讲的多元，
却是在于教会会员当中，教会的肢体当中，
就是讲到教会肢体的里面，
他们在恩赐上面的多元，
他们在恩赐有不同的恩赐，
在服事上面的一个多元化，
就在服事方面的多元化，
而教会仍然持有那个合一的现象，
但是教会仍然保持合一的现象，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花一点时间来读这段经文，
所以今天花一点时间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部分，
这个经文里面有几个部分，
第一节到第三节特别提醒我们有关于所谓的属灵的问题，
是特别是第一节和到第三节讲到关于有属灵的问题，
什么是属灵，
什么是属灵，
那属灵有真有假，
属灵是有真有假，
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个，我们在我们的口头上面，我们常常会讲到属灵这个名词，
我很喜欢口里面常讲属灵这件事，
我们有说有的人是属灵的人，
我又讲话有是属灵的人，
我们说有些问题有些事物是属灵的事，
我们讲话有些事有些问题是属灵的事，
我们认为有些章节对我们特别有灵性上面的影响，
我们觉得有些经文对我在灵性上面有特别的影响，
所以我们把这个属灵呢放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一个圈子里面，
所以我们将属灵这件事放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圈子，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和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有交通来往的话，
但与同这个世界上未信主的人有交通的话，
你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也用那个所谓的属灵的这个话语呢，或者这些名词来表达他们的内心的思想，
他们会用这个属灵的意来表明他们内心里面的思想，
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
特别在现在这个世代，
如果说一个人我是非常的宗教的非常强烈的宗教热忱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是很强烈这个宗教的
宗教热忱，
他是很对这个宗教很有热情，
好像在英文里面说一个人是 very religious，
有人在英文里面很 religious，
那在很多的英文社会当中呢，会觉得这个人好像与这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
咁你嘅人就会觉得有人以为觉得佢同呢个世界同我哋系格格不入，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世俗的社会，
因为我这个世界一个俗世嘅世界，
但是很多人就会用一个另外一个名字，说我是一个真重视灵性的人，
但有啲人会讲话我系一个重视灵性嘅人，
我很重视这个英文的这个 spirituality，
就系一个 spirituality，
我是属灵的 spiritual。
我就是一个很熟灵很 spiritual 的人，
就是说我仍然关注那个在我的物质生活以外的那个部分，
我仍然是关注我生活以外的那个部分，
我仍然向那个神明来祷告，
我仍然是跟那些神明来祈祷，
虽然我不为那个神明下一个定义，
但我不会为那个神明下一个定义，
我只知道这个世界上冥冥当中有一个神，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当中是有一个神，
或者一个神明，
或者是一个神明，
我也会向他祷告，
我都会跟他祈祷，
但是我不去参加任何有形的有形的宗教组织，
但我不会参加任何有形式的
宗教的组织，或者是宗教的活动，
无论是宗教的行动或者是的组织，
我都不参加，
我都不去参加，
我只和那个 那个神明我和他直接对话，
我就是跟那个神明直接的对话。
那因此呢，有在这个很多在美国的人口在这个宗教的倾向当中的统计，
好多人在美国好多人口为这个宗教的影响之下，
在这个宗教的统计，在宗教人口里面的统计上，
在他们做这个宗教统计的人口之中，
就发现在过去二十年当中，
发觉过去二十年当中，
美国有一群有一个特别的人口的群体，
美国有一个特别的人口的群体，
他们成长得特别快，
他们成长得很快，
他们基本上呢，这群人呢，我们称他为 nuns，
我们通常称为nuns。
对，他不是修女哈，不是修女，
但不是修女，
是那个 N O N E 啊，
哦，系乜嘢都冇 ，N O N E 乜嘢都冇，
就是说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瓜葛的人，
对乜嘢都冇瓜葛嘅嘢，
就是这种人呢，虽然讲到他们也是有一个灵性上面的追求，
佢哋对灵性上面都系有一个追求，
但是他们不与任何的有形的宗教组织或是宗教活动有任何的瓜葛，
但是对任何的宗教组织或者是行动都是没有瓜葛，
这种人就是所谓的 nuns，
这些人就是叫做什么都没有 none。
那这些人呢，在过去呢，已经从一个个位数的百分比进到双位数的百分比的美国的人口，
他们由以前由单位数的百分比到现在是双位数的百分比，
那这个成长非常惊人啊，
这个是成长是很惊人，
有的人甚至于估计可能已经将近到了20%的人口，
有人认为他们可能已经差不多到20%的人口，
所以讲属灵的话很多人都讲啊，
所以讲属灵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讲这件事，
基督徒说有属灵的问题，
我们基督徒讲这个属灵的问题，
那个非基督徒还有那个 nuns 他们也说属灵的问题，
就算不是基督徒或者是那些不信耶的什么都没有人，他都会讲属灵这件事，
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提起第一节里面讲到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有一些东西需要了解的，
所以保罗在十二章十一节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所以有些一定要解释清楚，
他说在你们过去的经验当中有那个假的属灵，
因为经历当中过去有假的属灵，
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
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有几个现象，
那时候有几个现象，
随时被牵引，
随时是被牵引，
受到迷惑，
受到迷惑，
去服侍那个哑巴偶像，
去服侍那些哑巴偶像，
换句话说过去呢你们服侍那个假神，
换句话说你过去服侍那个假神，
但是你以为自己属灵，
但你认为你自己属灵，
那在他们的那个文化背景当中，
在他们的文化背景当中，
很多人呢他们当时是自己每一个人自己背后有一个自己认为他们所相信的所认知的那个神明，
他们在他的脑后面都有一个他们认为他所认识的神明，
但是当他遇见他的敌人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遇到他们的敌人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咒诅这个敌人背后他所认知的那位神明，
他就会咒诅那个人他背后那个神明，
也就是因此，
就是因为这样，
保罗在第三节里面说到，
保罗在第三节那里说，
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
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因为有一些人，
因为有一些人
在过去，
在过去
可能在这边所谓的那些做外邦人的时候，
或者是当他们还是做外邦人的时候，
他看到基督徒是他的在这个地上的 仇人的时候，
他们看到有些基督徒是他地上的仇敌的时候，
他就咒诅他背后的那位神明就是耶稣基督，
他就会咒诅他背后的神明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说，但是如果你真是被神的灵所感动的话，
但是保罗说如果你真是被圣灵所感动的话，
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你就不会讲这样的话，
就不再会说这样的话了，
你都不会讲这样的话，
然后接着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
跟着他说，他若果不是被圣灵感动，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
也都不可以说耶稣是主，
他说真正的属灵是什么呢，
真正的属灵是什么呢，
是被圣灵所触摸的人，
就是被圣灵所触摸的人，
因为呢他受到圣灵的呼召，
因为受到圣灵的呼召，
受到圣灵的感动，
受到圣灵的感动，
因此他才会采取一个正面的态度来面向耶稣，
他才会采取一个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耶稣，
最终成为神的儿女，
最终成为神的儿女，
那他的关键是在哪里呢，
他的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是在于他尊主耶稣，尊耶稣为主，
最重要就是他尊耶稣基督为主，
所以因此呢在这前三节圣经里面，
所以在这前三节的圣经里面，
也许我们需要思想一下，
我们可能要想一想
那个真正属灵
究竟这个真正的属灵，
所谓的真属灵，
所谓的真属灵，
应该是讲到我们归属耶稣基督，
应该是讲到是我们归属耶稣基督，
而不单单的是，
而不是只是讲
投入一个灵界，
而是投入一个灵界，
或者是宗教领域当中的那些的活动，
或者是宗教理论当中的活动。
也因此我们需要问问看我们自己，
所以我都要问下我们自己，
我面对灵性的事情，
我面对 灵性的事情，
我是只关注那些事，
我只是关注那些事，
还是我关注我的主，
这个是我是关注在我的主，
我是否关注主耶稣，
我是不是关注在我主耶稣里面，
我是否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更看重主胜过于那些事，
我是更看重主多过那些事情。
而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的题目，
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的题目，
就是有关于尊耶稣为主，
就是尊耶稣为主。
那我问大家，
我问一问大家，
你是否尊耶稣为主？
你是不是尊耶稣为主？
如果你尊耶稣为主的话，
如果你是尊耶稣为主的时候，
能够反映在我们生活的哪些的层面，
在个生命哪一方面可以反映到出来呢？
尊耶稣为主这件事情，
尊耶稣为主这件事里面，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
从某个角度来看，
它可能是一个一次性的宣告，
可能是一个一次性的宣告，
也可能是一个每天生活的态度，
也都可能是每日生活的态度。
我们大家想一想，
我们大家想一想，
你当年过去是怎么样信耶稣的？
你当初是怎样的信耶稣？
你是如何的接受耶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是怎样接受耶稣基督而成为他的门徒？
你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
你是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呢？
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你成为教会的会友，
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你是成为教会的会友，
我们都要求你在台上呢，你要做一个得救的见证，
你都要在台上面讲一个得救的见证，
就是你要告诉大家，
就是你要跟大家讲，
你到底是怎么样子成为基督徒的，
就是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那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可能是过去的某一个时刻，
或者是过去的在某一个时刻，
在那个时刻呢，你人生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在那个时候你的人生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神让你看到自己的罪恶，
神给你看到自己的罪恶，
并且在这个罪恶的过程当中也让你悔罪悔改，
也都是给你在这个罪恶当中你是悔改，
你厌恶他，
你
厌恶他，你厌恶那个罪恶，
哦，你厌恶那个罪恶，
那并且如此呢，你最后呢，你决定你在神面前做了这样的决定，
最后你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
圣灵感动你，你做了一个决定，你愿意跟随耶稣基督，
圣灵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作为个人救主，
所以你向神祷告，
所以你向神祈祷，
你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
你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
救赎你，
救赎你，
借着他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恶，
借着他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恶，
让你能够清洁的来到神面前，
叫你可以清洁来到神的面前，
重新的与神建立一个父与子的关系，
重新同神建立一个父与子的关系。
但除此以外，
但除了这样之外，
你也在神面前也做另外一个人生的决定，
在神的面前都做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生的决定，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宰，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宰，
你尊他为主，
你尊他为主。
那也许在过去的某一个时刻你做了这个决定，
或者过去某一个时刻你做了这样的决定，
也许是在过去的某一个时段，
或者是某一段的时期，
你的人生方向有中间有这样子一个转变，
你人生的方向是有转变，
所以你知道那是一个过去的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那是过去发生了的事，
那个是所谓的一次性的宣告，
他是一次性的宣告，
你宣告基督耶稣是主，
你宣告耶稣基督是主，
是你的主，
是你的主。
但是宣告了一次，第二天呢他还是主嘛，不是吗？
你宣告了第二天他仍然都是主，是吗？
换句话说，这个是过去一次的宣告，你永远要记得的，
就是说你过去的一次宣告是你永远都要记住，
但也是一个每一天持续性的一个态度，
亦都系每一日持续性嘅态度。
你需要活出来的，
你系需要活出嚟。
也就是说，在这个尊耶稣为主的这件事情上面，
即系话尊耶稣基督为主呢件事上边，
是一个过去一次性的宣告，
系过去一次性嘅宣告。
那个宣告立下了你从此以后成为基督徒的这条道路。
嗰、那个就系立下你从此成为基督徒嘅道路。
但也是一个每一天当中我们所需要持守的态度，
亦都系我哋每日所要持守嘅态度。
两天前我们的 我们的总统才宣誓就职。
我哋两日前我总统就宣誓就职。
当他宣誓就职的时候，
当佢宣誓就职嘅时候，
他要在大法官的面前按着圣经在那边宣誓。
佢要喺大法官面前用手啊揿住本圣经。
在那里宣誓的时候，他宣誓要保卫美国的宪法。
佢系啊就职时候，佢系宣布佢系要保护美国嘅宪法。
他宣誓在他未来这四年当中，他要保卫美国的宪法。
他是说宣告就职时候，他说他要是保护美国的宪法。
那个是一次性的宣告。
那是一次性的宣告。
那个是在那一天当中他所做的宣告。
那是他在那天当中所做的宣告。
但那个宣告表明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也是表明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一个生活态度。
但也是表示他那次宣告，就是表示他日后生活的态度。
因为那个宣告也要有一个持久性的。
因为那个宣告也要有一个持久性。
在未来这四年当中，
在未来的四年当中，
他需要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
他要在每日的每一天每一刻，
他都需要保护美国的宪法。
他都要保护美国的宪法。
那这个是他对美国人民的一个承诺。
这是他对美国人民的承诺。
他需要遵守的。
他是需要遵守。
就是好像我们基督徒一样。
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一样。
当我们对耶稣基督尊他为主的时候。
当我们尊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
那是一个过去一次性的宣告。
那是过去一次性的宣告。
但也是我们每一天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活出来的生活态度。
但也都是我们每日要活出来的生活态度。
紧接着从第四节开始。
跟着在第四节开始，
他就讲到了有关于一个以多元的恩赐来建立的教会。
他一个以多元恩赐建立的教会。
很快在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呢，就连续有三句话。
在第四节就第六节就讲了三句话。
这三句话的都好像平行的对话一样。
这三句都好是很平衡的对话。
有三个分别。
有三个分别。
有三个一位。
三体。
有三个一位。
哦，三个一位意味。
第一，有这三个分别，他说恩赐原有分别。
第一个就话恩赐原有分别。
职事也有分别。
佢职事也有分别。
还有功用也有分别。
功用亦都系有分别。
但一位是什么呢？
但一位系咩意思呢？
圣灵是一位。
圣灵系一位。
主是一位。
主系一位。
在这里是指的耶稣基督。
呢个嘅主就系耶稣基督。
神是一位。
神系一位。
换句话说呢？在这个恩赐上面，
换句话讲，在这个恩赐方面，
在这个职事上面，
在这个职事上，
在这个
方面，
功用上面，
这个功用的方面，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种类的变化，
可能有多不同种类的变化，
但是它的源头，
但它的源头
都是从神而来的，
都是从神而来。
这个圣灵、主、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很自然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这个圣灵、主和神都是三位一体，这个很自然的表达。
这是三一真神的表达方式。
这是三一真神的表达方式。
所以在那个来源，
所以在这个来源
以及运作的掌控当中是合一的，
或者在这个运作当中都是合一的。
这是三一真神的作为。
这是三一真神的作为。
但是在恩赐的运用，
但是恩赐的运用，
恩赐本身，
恩赐本身，
恩赐的应用在服事上面，
它应用在服事的方面，
以及在服事中间它所扮演的角色那个功用，
或者是它在服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用，
它是互相辅助，
它是互相的扶持，
而不是彼此竞争，
而不是彼此去竞争。
那它的目的，
它的目的
是为了主，而不是个人发挥，
是为了主，而不是去为各人来去发挥。
所以说这是，所以第七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所以在第七节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个人表示是多元化的。
个人即表示是多元，叫人是多元化的。
所以圣灵的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彰显是不一样的。
所以圣灵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彰显是不一样。
是多元的。
是多元的。
但是圣灵彰显，
但是圣灵彰显
很清楚的指向圣灵的恩赐，
是很清楚的指向是圣灵的恩赐。
那它背后的重点是在于它的源头，
它背后的重点就是它的源头，
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
那它最终的目的，
但它最终的目的
是叫人得益处，
就是叫人得益处。
虽然它是出发于个人的灵恩的彰显，
它是出发于个人的灵恩的发展，
但是他最终的目标，
但他最终的目标
不是个人，
不是个人，
而是教会群体的福祉，
是 教会全体的福祉。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保罗讲了这个解释以后，
就因为这样的关系，保罗讲了这个解释之后，
从第八节开始就给了一系列的这个恩赐的例子。
他在第八节讲了一系列的恩赐，
他列举了从智慧的言语开始，
他列举了好像由智慧开始，
有知识的言语，
有知识的言
语，还有信心，
有信心，
还有医病，
就医病，
还有行异能，
行异能，
并且做先知，
就有做先知，
也就是在今天所谓的讲道，
就是今天所谓的讲道，
辨别诸灵，
辨别诸灵，
说方言，
说方言，
和翻译方言，
同埋翻译方言，
一连串，他把这个不同的恩赐呢，做一个系列的来发表。
他将不同的恩赐啊，做一系列的发表。
然后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说。
但在第十一节他就这样说，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十一节就是这样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恩赐是圣灵随己意来分送的，
恩赐是圣灵随己意是给人的，
也就是说在这里表明出这是神自己的作为，
在这里即是讲明这是神自己的作为，
神的主权，
是神的主权，
但是恩赐是分给个人的，
但恩赐是分给不同的人，
也表明恩赐的发表，恩赐的表达是在个人的身上，
也就是表现这个恩赐在个人的身上是表达不同，
这是一个多元与合一的表达方式，
这是多元的表达和合一的表达方式。
很快的保罗就继续讲到，
好快，保罗就继续讲。
在一个身上肢体的表达应该是什么样式呢？
佢喺身体嘅肢体嘅表达方式系应该点呢？
那他就用这个肢体与身体，
佢用肢体同身体
来表达信徒和教会的关系，
就系表达信徒同埋教会嘅关系。
这里第十二节说，
喺第十二节咁话，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在当时希腊的哲学当中，
在当时希腊的作者那里当中，
他们常常用身体与肢体的例子，
他们常常用身体和肢体的例子
来推动和谐的观念，
是推动这个和谐的观念。
那我想你自己也是一样，
我想你都是一样，
你要跑，你两腿动的时候你就可以往前跑，
你要走的时候你两脚一起走才可以走到，
但是奇怪，跑的时候呢，你看那个手也要这样子跟着这个有一个韵律一样的来前后移动，
但是你走的时候你的手都要动，同个脚一起来运作，
似乎这样子做的时候你跑得更好更快，
因为你这样时候会跑得更快更好，
而一切来得那么自然，
一切都很自然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我们的人的体会当中，
这是我们人可以体会到的，
好像是一个和谐的表达，
是一个和谐的表达，
但是这个腿和这个手就是那么不一样，
但是手和脚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手呢，我们的手就是不能够趴在地上走路，对不对？
我手不可以在地上走，
除非你会倒立的走，
除非你可以懂得倒立去走，
但你也不会走得比用脚走快嘛，对不对？
但你怎么都不够是用脚走得那么快，
因为这些东西这么样的自然陪伴我们这么多年了，
因为这是很自然的，已经陪了我们这么多年，
你从小出生以后，
由你出生开始，
你身上的四肢，你身上的眼睛鼻子嘴巴，
你身上的四肢和你的眼耳口鼻
都陪着你，
都是陪着你
几十年下来了，
几十年下来
你的运作都很适合，都很自然，
你的运作都是很适合很自然的，
那个是一个和谐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和谐的感觉，
当我们慢慢失去了这些功能的时候，
当我们慢慢失去了这些功能的时候，
我们年纪大了，眼睛花了，老花了，
我们年纪大了开始又老花了，
需要眼镜的时候，
需要戴眼镜的时候，
哎，怎么觉得不自然了，
又觉得好像不是很自然，
对不对？我们开始走路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有力气的时候，
我们走路又没有以前走得那么快，
那我需要一个拐杖，觉得有点不自然了，
有时候还要用拐杖，觉得不是很自然，用拐杖，
但我们知道什么是自然的，
但知道什么是自然，
什么是那个好像真的那个和谐的感觉，
知道什么是真的一个和谐的感觉，
除非你知道，除非我们虽然我们都有我们的限制，
我们都是会受到限制，
那除非呢，除非你自己你有这样的经验，不然的话呢，我们两个眼睛就够了，对不对？
如果不是有经验，我觉得我有两个眼睛已经够了，
我们没有，从来没有人有三个眼睛，一个眼睛在后面的嘛，
我从来没有有三个眼，有一眼生在后面，
那个大概只有什么封神榜啊什么那个才有三个眼睛，
那些是古时那些封神榜那些东西才有，
那你如果已经习惯三个眼睛，现在变成两个眼睛的话，我们是觉得不习惯，
但如果你是本身有三只眼，现在突然分两只眼，我们觉得不习惯，
本来有个眼睛在后面，
本来一只眼喺后边嘅，
所以看后面我不用转头的话，
咁我睇后边唔使拧个头嘅时候，
今天突然变成两个眼睛，
咁突然间今日得翻两只眼喺前
面，我要看后面，我要转头才可以看，
我哋睇后边要将个头拧转，
我就觉得很不和谐，
我就觉得好唔合适。
但是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已经习惯了我们自己的五官，
但我哋由出生开始已经适应咗我哋嘅五官，
已经习惯我们的四肢。
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四肢，
所以希腊的哲学当中，
所以希腊学者那里讲，
他就用这个身体以及肢体呢，因为我们身体已经那么习惯了，把它作为一个和谐的一个比喻，
因为用这个身体已经习惯这个身体来这个和谐的比喻，
因为它可以反映出多元与合一的现象，
因为可以反映出这个多元和合一的现象。
那我们在先前已经强调过，
我哋头先系已经强调过，
在个人身上那个恩赐的表达，在前面 那些恩赐的系列当中，
就喺个人嘅恩赐嘅表达当中。
因此呢，借着圣灵的工作，
因为藉着圣灵嘅工作，
就来强调合一，
就嚟强调呢个合一。
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了，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所以这边就在强调那个圣灵，继续强调圣灵的工作。
这个是继续强调圣灵的工作。
因为在我们过去刚才的经文里面，
因为我们刚才在刚才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圣灵的感动，
我们看到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
我们叫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
我们认耶稣为主，
我们认耶稣为主。
那个是早先的这段经文的提醒，
这是早先经文的提醒。
但在这里十三节里面，
但在十三节里面
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他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
那洗礼是什么？
洗礼是什么呢？
这里所讲的洗礼，
这里所讲的洗礼，
并不是我们在楼下受洗的那个，在浸池里面浸到水里面的那个洗礼，
并不是好像我们在一楼受浸时候用那个浸池这样。
那个是一个外表看见的洗礼，
那是一个外表可以看到的洗礼。
但那个洗礼的目的，
但那个的目的
是要表达一个看不见的我们内心的改变，
是因为是表达我们内心看不到的改变。
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个洗礼，圣灵的洗礼，
但是你告诉我们圣灵的洗礼，
它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共同信仰的启蒙，
是一个共同一个共同信仰的启蒙。
这里讲到，
这里讲到，
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
无论是犹太或者是希利尼人，
也就是说没有种族以及文化的区分，
即是没有种族和文化的分别。
然后说也是也不拘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
也都讲话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表示也没有社会地位的区分，
也都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分别。
因此呢，他说这些没有任何的区分，
即是说没有完全没有分别。
然后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我们都是从一个圣灵受洗。
所以在这里所讲到这个圣灵的洗，
所以这里讲到圣灵的洗，
就不应该是一个信主过后的第二次经验，
这个不是信主之后第二次的经验。
因为如果是第二次的经验，
因为如果是第二次的经验，
那有的人就有，有的人就没有，
有的人就有的人就没有了。
不是说好像我们已经信主了，
不是说我们已经信了主了，
信主以后再问你，
你信了之后就问你，
哎，你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啊？
你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啊？
哦，好像没有哦。
哎呀，好像没有哦。
那还再来一遍哦。
咁要企嗰边咯。
不是这个意思。
唔系咁嘅意思。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分别。
因为我哋系冇呢个分别。
这边讲到说，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了。
因为都系从一位圣灵受洗。
所以这里强调那个都的时候。
所以呢度讲系好强重呢个都。
表明它是每一位信徒的经验。
是表明这个是每一个信徒的经验，
换句话说，它是我们共同的基督徒生命开始的那个经验，
就是我们是基督徒共同生命的开始，
就是认罪，
就是认罪，
悔改，
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
接受主耶稣基督，
那个经验，
这个经验，
我们基督徒说那是我们重生了，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说重生。
那因此圣灵的洗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
咁圣灵嘅洗就喺嗰个时候发生咗。
继续讲到，
继续讲去。
他说我们成为一个身体，
向我哋成为一个身体，
并且呢隐于一位圣灵，
而且系隐于一位
对，
隐于一位圣灵。
什么是隐于一位？隐于一位圣灵。
咩意思话隐于一位圣灵？
就是我们日日的蒙主喂养与引导。
就系我哋日都系蒙主嘅喂养同埋引导。
那因此呢，在这里提倡的。
所以这个他提倡，
我们虽然不同，
我们虽然不同，
但是呢，我们却有一个合一的基础。
但我哋有一个合一嘅基础。
这是我们的背景。
就系我哋嘅背景。
我们都是被圣灵所感动。
我哋都系被圣灵所感动。
我们都是受圣灵的洗。
我哋都系受圣灵嘅洗。
并且我们都是饮于一位圣灵。
而且我都系饮于一位圣灵。
都是日日受到神的灵在那里对我们的喂养。
即系日日受到圣灵喺嗰度俾我哋嘅喂养。
然后接下去呢，保罗就做了一个特别的提醒，一个对于两种心态做了一个解释。
跟住嚟，保罗就对咗一个两种心态嘅一个嘅对比。
在这里呢，首先他说
喺度，佢首先话，
他说第十四节开始到第二十节，
喺十四节到二十节佢咁讲。
这里他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
OK， 佢话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
然后他又讲两个例子。
佢讲咗两个例子。
他如果脚，那脚在说，我不是手。
譬如话，佢话个只脚话我唔系手。
所以我不属乎身子。
我就唔属于呢个身子。
他不能够因此就真的就不属乎身子。
但系佢唔可以因为咁样就唔系呢个身子。
如果耳朵说，
但如果耳仔话，
我不是眼睛，
我唔系眼，
所以我不属乎身子。
我又唔属乎于呢个身子。
保罗说，这也不能因此他就不属乎身子了。
保罗话，佢亦都唔可以因为咁样就唔成为呢个身子。
所以这段经文，保罗在第一部分所讲的，
所以呢个经文保罗第一部分所讲，
好像是一个自叹不如人的人在讲话，
就好似一个自叹不如人嘅人喺度咁样讲嘢。
哎呀，我这个脚啊，不如那个手那么厉害。
哎呀，我只脚真系冇只手咁叻，
不如那个手那么样的精明。
冇佢手咁醒目，
我是多余的。
我系多余嘅。
算了吧，我脱离吧。
啊，算啦，我离开算啦。
我这个耳朵也没有像眼睛那么样的精明。
我只耳仔都冇只眼咁叻。
也因此呢，算了吧，我脱离了吧。
啊，算啦，离开就算啦。
我不是手，我不是眼，那就算了吧。
我又唔系手，又唔系眼，算啦。
但是神是把不同的这些肢体放在一个身子上面，
大神是将不同的肢体放在这个身体里面。
这里他特别还解释，实际说如果全部都是眼睛的话呢，那从哪里可以听见呢？
所以特别又强调，他说如果整身都是眼，那他怎样听东西呢？
如果全部都是耳朵的话，从哪里能够闻到味道呢？
他说如果全部都是耳仔，那我们用什么去闻呢？
十八节很重要的提醒我们，
在十八节很重要的提醒我们，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十八节咁话，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子上。
神把不同的肢体放在一个身上，
将不同的肢体放在一个身体里面。
第十八节说，这是神的主意。
呢十八节讲，呢个系神嘅旨意。
这是神随自己的意思所做出来的。
系神随自己嘅意思做出嚟嘅。
也就是说，肢体本来就不可能是一样的。
即系话肢体本来就唔可以系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是神精心设计出来的。
每一个肢体都系神精心嘅去设计出嚟。
你作为肢体，是神精心特别设计出来。
你每一份嘅肢体都系神去精心嘅去构造出嚟。
为要担任一个特别的角色。
系要担任一个特别嘅角色。
所以最后讲到，
所以最后讲到，
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
佢如果个都系一个肢体，咁身体喺边度啊？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
佢但系话，如今肢体系多，但系身子只系得一个。
所以第一个是那种有一点自暴自弃的人说的。
所以第一点就系自暴自弃嘅人咁讲。
保罗说不要这样想。
保罗话唔好咁谂。
每一个都蛮重要的。
每一个都系咁重要。
接下去第二十一节。
跟住喺二十一节。
另外一种人在讲话。
呢就系另外一种人嘅讲嘢。
这里说呢。这里说二十一，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二十一节他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所以这里呢，好像是另外一种人在讲话。
那这里就好像是另外一种人这样讲话。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好像是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说，
就是一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人
说，在整个身体当中呢，我这个肢体是主角。
他就说整个身体来讲我是主角，
你们其他人都是可有可无的配角。
你其他人都是可有可无的配角。
所以二十一讲说我用不着你，
所以二十一节就说我不需要你。
那但是保罗就特别还解释，还用得着啊。其实
保罗特别解释，他其实是用得的，有用的。
他这边讲说这个二十二节说，不但如此，身体上面那个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
所以二十二节他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那些人以为软弱的肢体，
有啲人以为软弱嘅肢体，
也讲到那些人以为不体面的肢体。
有啲人嚟讲到系唔好体面嘅肢体，
或者人以为不俊美的肢体，
或者有啲人以为系唔俊美嘅肢体。
喺这边讲到说，才是不可以缺少的。
呢度讲到话唔可以缺少嘅。
他这边讲到说，在这里呢，如果是不体面的话呢，就要越发的给他体面。
喺度讲过，唔够体面嘅，你要更加俾多啲体面佢。
不俊美的话，要越发的给他俊美。
系唔俊美嘅，你亦更加要俾多啲俊美佢。
甚至于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个缺欠的肢体。
所以叫你更加要把加倍嘅体面给嗰啲有欠缺陷嘅。
那在这里呢，也许需要特别强调的一个地方。
喺呢啊，特别要强调一个地方。
在二十三节讲到那个
月。喺二十三节嗰度讲。
讲到那个越发。
佢就系讲到嗰个越发。
二十三节讲到要越发给他体面。
二十三节佢话要越发给他加上体面。
要越发让他得着俊美。
就系要越发给他加上俊美。
什么是越发？
乜嘢系越发？
越发就故意的。
越发即系特登。
就要特别故意的。
系要特登特登加俾佢，
要有意识的一个特别的待遇，
系一个有好有意思特别嘅。
他的目的，
佢嘅目的，
是因此呢，我们可以避免分门别类。
就系目的就系免致我哋分门别类，
能够实践彼此相顾，
而系可以实际嘅彼此相顾。
那因此呢，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
所以呢段经文里边提醒我哋，
我们需要大家同进同出，
我哋大家要同进同出。
一同彼此经历那个患难与甘甜，
大家一同嘅经历呢个患难同埋甘甜。
那弟兄姐妹，你要特别注意。
弟兄姐妹，你特别注意。
保罗在这边提醒，是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肢体中间的搭配。
啊，保罗系用两个唔同嘅啊比例嚟讲呢个身体啊肢体嘅配搭。
第一个是从那个自叹不如人的那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系用一个自叹不如人嘅态度嚟。
第二个是从那个自以为很了不起的那个角度来看。
第二个就系以为自己好叻嘅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极端。
呢个系两个唔同嘅极端。
那我们彼此搭配侍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更平衡的一种态度。
但系当我哋配搭侍奉时，我哋要一个要用好平衡嘅态度嚟到去对待。
既不自卑。
又唔自卑，
也不自大，
亦都唔自大。
用一个健康的态度来彼此搭配，
用一个健康的态度嚟彼此去配搭。
想一想，如果每一个肢体，
谂一谂，如果每一个肢体
都是一模一样的话，
都系一模一样嘅话，
我们有这么多的器官，
我哋有咁多嘅器官，
这么多的肢体，
咁多嘅肢体，
如果每一个都是手的话，那根本不成人样嘛。
如果个个都系手，就唔成个人样。
那不是一个身体，
如果唔系一个身体，
但特别强调在这里。
喺度特别嘅强调，
在那个软弱、不体面、不俊美的肢体，
喺软弱、不俊美、不体面嘅肢体里边，
这边告诉我们是不可少的。
呢话俾我听系唔可以缺少嘅。
弟兄姐妹，当时的罗马人，
弟兄姐妹喺当时嘅罗马人，
他们面对那个软弱的、不体面的、不俊美的那些的社会的层面，
佢哋面对嗰啲系不俊美、冇体面，亦都系啊有欠缺嘅层面里边，
那个社会层面的人，他们所强罗马人所强调是什么呢？
佢罗马人所强调嘅系乜嘢呢？
说这些人就是应该要扮演那些服侍那个比较体面的人。
哦，佢就话嗰啲人呢就应该要去服侍嗰啲比较有体面嘅人。
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些人你应该要认命啊。
即系同嗰啲人讲，你哋唔够靓，唔够体面，你哋要认命啦。
你就要认命，你就是要生出来，就是要服侍那个更体面的人。
你生出嚟就系要服侍嗰啲更有体面嘅人，
更强壮的人，
更强壮嘅人，
更俊美的人，
更俊美嘅人。
但保罗在这边呢，他给了该给当时的人一个革命性的一个主张。
但系保罗喺度俾当时嘅一个革命性嘅主张。
因为保罗用一个，这些人是不可少的。
因为保罗喺度讲话，嗰啲人系唔可以缺少嘅。
我们要越发的让他得到。荣美，
我哋要越发嘅俾佢得到呢个荣美。
所以，他用彼此相顾的观念，
所以系用到彼此相顾嘅观念，
来表明这些人不可缺少，
系表明呢人系唔可以缺少。
因为一旦不在的时候，
因为佢一旦唔喺度嘅时候，
那些强壮的，
嗰啲强壮嘅，
体面的，
嗰啲体面嘅，
就没有办法经历彼此相顾的信徒生活，
因为就冇办法经历呢个彼此相顾嘅信徒生活，
也没有办法经历那个一同得荣耀。
亦都冇法去经历呢个一同得荣耀、
一同快乐的肢体生活，
亦都一同快乐嘅肢体生活。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在他们的那个社会当中，
喺佢哋当时嘅社会当中，
社会阶层分得非常清楚，
佢阶层啊分得好清楚。
但保罗说不可以如此，
但系保罗话唔可以咁样。
那些软弱的，他们有他们的价值，
佢啲軟弱嘅，佢哋有佢自己嘅價值。
想一想，在耶穌嘅時代，
我諗諗喺耶穌嘅時代，
在當時的耶路撒冷那些所謂的宗教的領袖層面，
喺當時耶路撒冷所謂嘅宗教領袖嘅層面裏邊，
好大的權力，
佢哋好大嘅權力，
有很多的能力，
有好多嘅能力。
然後呢，耶穌來到他們當中，
然後咧耶穌嚟到佢哋當中，
耶穌就是那個軟弱的，
耶穌就係嗰個軟弱，
就是那個不體面的，
就係嗰個唔體面，
就是那個不俊美的，
就係嗰個唔俊美。
但在耶穌在他們當中的時候，
但耶穌喺佢當中嘅時候。
那些当时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当时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才有机会看到自己的软弱，
他才有机会看到他自己的软弱，
才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污秽肮脏，
才看到自己的污秽肮脏。
因此这些软弱的，
所以这些软弱的，
这些不体面的，
这些不体面的，
不俊美的，
不俊美的，
是完全不可缺乏，
是完全不可以缺少的。
保罗二十七节开始就做了一个总结，
保罗在二十七节就做了一个开始做一个总结。
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来做肢体。”
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
他说：“你们就是教会。”
他说：“你就是教会。”
在地方教会并不是普世教会的一个肢体。
地方教会并不是普世教会的一个肢体。
地方教会本身就是神的教会。
地方教会本身就是神的教会。
就是基督的身体。
就是基督的身体。
或是基督的教会。在地上的一个表达，
或者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基督的教会在地上所表达的。
那哥林多的信徒就是基督的身子，
信徒就是基督的身子。
但是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每一位都是这个身子当中的肢体，
但每一个信徒都是这个身子当中的肢体。
二十八节开始，
二十八节开始，
保罗就重新的申述了一遍这些恩赐的例子。
他保罗重新申述了这个恩赐的分别。
不过这次很奇怪，他不是跟上一次的那个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是跟上次的不同。
他其实可以分成几组来看。
他其实可以分开几组来看。
第一组是那个使徒先知以及教师。
第一就是分的就是使徒先知和教师。
好像是一种职分。
好像是一种职分。
第二组是那个行异能并且医病。
第二组就是行异能和医病。
好像特别指那个超自然的灵恩。
即係好似呢個係超自然嘅靈恩。
第三種講到幫助人治理人。
第三就係幫助人治理人。
這個好像是人平常的品格哦。
呢個好似係人平常嘅品格。
或者是個性。
或者係個性。
第四個講到說方言。
第四係講到說方言。
似乎是一個更加個人化的一個作為。
係一個更加個人化嘅作為。
所以也許保羅在這邊不是把一般所有教會可能看見的恩賜。都列在上面。
佢即系保罗冇将所有嘅恩赐喺可能发生喺个教会度讲出嚟。
很明显，在这边没有所谓的音乐的恩赐嘛。
喺呢度讲系冇
音乐的。
哦，我们呢度讲系冇音乐嘅恩赐。
好像在圣经好像其实也都没有讲到音乐的恩赐。
喺呢度都系冇讲到有音乐嘅恩赐。
但在今天教会当中，音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侍的一个角色。
但系今日喺今日嘅教会，音乐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环节。
所以保罗的目的不是给我们一个清单，让我们说除此以外都没有了，就这个是一个这个恩赐的标记。
所以保罗唔喺度列个清单，话一样一定要有呢啲咁嘅嘢。
而是借着当中有职分。
佢只系讲到直接当中系讲有唔同嘅职分。
有超越自然的灵恩。
有超越自然嘅灵恩。
有一些行为上面的个性。
有啲行为方面嘅个性，
甚至有个人的那个方言，
或者系个人嘅方言，
全部这些是以代表性的方式，
呢啲全部都系以代表性嘅方式
来囊括，让我们看到教会当中不同事工当中不同的恩赐当中的那个多元化，
系讲到教会里边多元化唔同嘅恩赐嘅侍奉。
然后到二十九节开始，
喺二十九节开始
就好像我们平常唱歌的时候，
就好似我平时唱歌咁，
唱到最后有一个 crescendo， 就唱到要唱到高潮的时候，
就系我哋唱到越嚟越大声去到高潮嗰阵，
那唱到高潮，保罗就开始讲话了。
保罗就开始讲嘢啦。
讲话好像你听保罗的讲话好像很激动。
你听保罗讲嘢好似好激动咁样。
他说：岂都是使徒吗？
佢岂都是使徒吗？
岂都是先知吗？
系咪岂都是先知吗？
岂都是教师吗？
岂都是教师吗？
岂都是行异能的吗？
岂都是行异能吗？
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
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
岂都是说方言翻方言的吗？
岂都是说方言翻方言的吗？
保罗在这边好像很激动。
保罗喺度好似好激动咁样，
但他其实讲这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喺度讲嘅问题嘅时候，
他有一个期望的回答，
佢有一个期望嘅回答，
他好像在跟会众讲，
佢好似同会众咁讲，
岂都是使徒吗？
佢喺度系全部都系使徒吗？
他就等着会众集体说，
佢就系等
集体
回答，话唔系，
一起说不是，
等佢哋讲唔系。
然后说基督是先知吗？
咁又系话系全部都系先知吗？
然后会众说不是。
咁又会众就话唔系。
然后说基督是教师吗？
咁又跟住问。全部都是、教师吗？
然后会众在一起说不是。
咁会众继续讲话唔系。
好像这个 一唱一和那种感觉哈。
好像一唱一和呢个感觉。
在这里呢，保罗他的期待的回答是不是？
佢呢个保罗佢期待嘅回答系唔系？
也就是说，在信徒当中，
亦都系话喺信徒当中，
是有可能出现那些恩赐的表达。
系可能出现有嗰啲恩赐嘅表达。
但是并不需要出现在每一位的肢体当中，
但唔系并不是表现一定系每一个肢体都有咁样。
所以他的重点在那个都。
所以重点都是在一个字，就是都。
起都是使徒。
他起都是使徒。
起都是先知。
起都是先知。
那回答说不是。
咁又回答话唔系。
有的是使徒，有的是先知。
即系有啲系使徒，有啲系先知。
那个我们是一个多元的侍奉的模式。
我哋一个多元侍奉嘅肢体。
但是呢？但是。
但系。
但是还是有一个都可以寻求的。
但系都有一个都系可以去揾嘅。
所以在第三十一节还讲说，
所以三节咁讲，
我要切，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
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
哦，原来他说有一个东西，你们是全部都可以一起，你们要切切寻求的。
哦，原来有一个恩赐，你们大家都是要应该要切切去寻求的。
那是我们下个礼拜会思想有关于爱十三章的。
就是我们下礼拜会讲关于是爱。
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讲那么一大篇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保罗讲了这么多东西。
首先保罗让提醒我们，
首先保罗是提醒我们，
我们过那个教会的肢体生活，
我们过这个教会的肢体生活，
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健康的背景，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健康背景，
那就是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
就是圣灵在你生命里面 生命里面的工作，
圣灵呼召你，
圣灵呼召你，
圣灵感动你，
圣灵感动你，
你受圣灵的洗，
你受圣灵的洗，
所以圣灵重生你，
就是圣灵重生你，
你有受到圣灵的恩赐，
你又受到圣灵的恩赐，
那是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赐给我们，
是圣灵按他自己的旨意来赐给我们，
因为这一切的这个共同的背景，
因为这个这样的共同背景，
有一个健康的背景，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合一的生活，
因为有这个健康的背景，我才可以活出这个合一的生活，
然后提醒我们，
然后提醒我们，
有了健康的背景以后，
有了健康的背景之后，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健康的态度，
我们都有一个健康的态度，
也就是说我们不把自己看得太低，
又唔好即系话我哋唔好睇得自己太低，
可有可无，
觉得自己可以有可以冇，
也不把自己看得过高，
亦都唔好将自己睇得太高，
唯我独尊，
唯我独尊，
我们其实是彼此需要，
其实我哋系彼此需要，
我虽然软弱，
我虽然软弱，
虽然不体面，
虽然唔体面，
但我仍然在教会当中，我有我的角色，
我仍喺教会里边有我嘅角色。
我以为我体面，
我以为我体面，
我以为我强壮，
我以为我强壮，
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去继续学习，
但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空间来去学习，
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态度才能够彼此搭配，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态度才能够可以彼此的配搭侍奉，
然后才开始讲到健康的运作，
然后才可以讲到健康的运作，
那才是多方面的恩赐彼此的互相的搭配，
就是多方面的恩赐彼此的去配搭。
在保罗那个时代他列举了这些，
在个保罗当时去列举了这些例子，
在今天的社会变迁当中，
在今日社会的变迁当中，
可能还有其他的表达方式，
我就有其他的表达方式，
有些人会做学问，
有些人会 讲学问，
有些人会赚钱并且很会奉献，
有些人你都是懂得赚钱而且肯奉献，
有些人很会上网找资料，找统计资料，
有些人懂得上网找资料，
有些人会安慰别人，
有些人会懂得去安慰人，
会鼓励人，
懂得去鼓励人，
会责备人，
亦都会去责备人，
会教训人，
亦都去教训人，
或者会以自己的品格来吸引人，
或者用自己的品格来去吸引人，
有些人会祷告，
有些人会祈祷，
有些人在他的身上，
有人在他的身上
常常发生一些超越自然的医治，
是可以能够发生在超越自然的医治，
或者其他的作为，
或者其他的作为，
有的人在个人灵修当中，
有些人在他自己个人的灵修
可能有超越他超越一般人的体会，
可能有超越一般人的体会，
我们有越多，我们有越完全的恩赐，
我有越多越完全的恩赐，
我们就越能够造就教会，
我就能够越造就教会，
让信徒更加的成熟，
能够令信徒更加的成熟。
大概在一百年以前，
大概一百年前，
当一个宣教士要生一个人，一个如果一个年轻人他被主感动，
有一个年轻人被主感动，
当他要申请当宣教士的时候，
他要是做宣教士的时候，
一百年前的人申请宣教士，
一百年前人生做宣教士，
他找一个差会跟他们提出申请，
他要找一个差会来去申请，
这个差会通常会要求他写一篇见证。
咁个差会通常要佢写一篇嘅见证。
不单是你怎么样信耶稣。
唔单止系点样信耶稣。
你要交代清楚。
要交代清楚。
也同时呢，你还要写出有关于你自己领受做宣教的呼召。
你仲要写出你啊呼召去做宣教嘅领袖。
那如果这个人在写的时候，
如果呢人喺佢写嘅时候，
他说我就读圣经，
佢就话我读圣经，
觉得这个是需要，这是我们信徒的责任，
佢话呢系我哋信徒嘅责任，
所以我就要去做，
所以我就去做啦。
很可能不会被接受，
可能唔俾人接受嘅。
他们可能要看到的是什么？
可能佢哋要睇嘅就系、是、
那一天晚上我在自己人在床前祷告的时候，
我嗰日喺自己完嗰个啊祈祷嘅时候，
神突然有一个特别的光照。
神突然有一个特别的光照，
我当场痛哭流涕，
我当时痛哭流涕，
然后我就决定要献身做宣教士，
跟着我就 决定要献身做宣教士。
那个时代的人期待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甚至于超越自然的一个经历，
在当时的差传他们很希望得到这些很超自然 的
一个
感觉
在这样的经历当中，这个人献身做宣教士，
有这样很超自然好的感觉来去回应这个做宣教。
有没有读过神学没有关系了，
有没有读过神学没关系，
但是要爱主，
但一定要爱主。
有没有受过什么别的训练没关系，
有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
但是要忠心，
但要忠心。
一百年前是这个要求，
一百年前是这样，
一百年以后今天，
一百年之后的今天，
一个人要做宣教士的时候，
一个人要做宣教士的时候，
你还是要写一篇见证，
你就要写一篇的见证，
还是要写一篇你怎么样信主，并且你怎么样领受那个做宣教士的呼召，
你都要写啊，怎样得救，同埋怎样得到这个领袖去做宣教士。
但是在写的过程当中，
在写的过程当中，
他们仍然要看到你自己是不是在神面前有一个很健康的背景，
他要看你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有一个很健康的背景，
有一个很健康的经历，
有一个很健康的经历，
你至少你要有一点特别的感受来决定来做宣教士，
你至少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来去做这个宣教士。
但是一旦收了你的这个见证以后，
但是收了这个见证之后，
还是叫你把提供所有的资料，
他都要你提供所有的资料，
去做一个背景调查，
都是做一个背景的调查，
看你以前有没有犯过罪，
看你有没有犯罪，
然后做一个精神状况的调查，
而还要做一个精神状况的调查，
看你的精神是不是稳定，
看你的精神上面是不是稳定，
然后还要做一个人际关系的能力的调查，
还要做一个人际关系的调查，
看你能不能跟别人相处，
看你可不可以跟人家相处。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有一个，我们要追求的一个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背景，
所以我们要追求一个健康的背景，
因为我们集体的，我们都受到圣灵对我们的感动以及感召，
因为我们是整体是要需要受圣灵的感动。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一样，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都一样，
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态度来看彼此搭配侍奉，
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态度来看来去彼此的配搭侍奉，
不要高看自己，
不要高看自己，
也不要小看自己，
也都不要看低自己，
需要健康的我们来彼此搭配，
我们要健康的彼此来去配搭。
当我们是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讲怎么样做一个健康的运作，
我们先去讲我们去做一个健康的运作，
才能够通力合作，
而才能够通力合作，
建立健康的门徒与教会的这个作为，
建立健康的门徒和教会这个作为，
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
完成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来你面前向你祷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如何成为信主的人，如何在生命当中尊主耶稣，尊耶稣为主，并且主让我们面对弟兄姐妹，面对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态度，我们不小看我们自己，我们也不高估我们自己。主让我们彼此互相的搭配，最终主尤其那些在面对我们中间那些软弱不俊美或是不体面的时候，我们格外的，我们要加上俊美，格外加上体面。天父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教会在今年这一年能够为你，能够在这个社区做盐做光做见证。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